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首先请听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河南周口市川汇区法轮功学员刘艳华2019年4月17日被警察绑架后一直被非法关押，最近传出2020年元月在家属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刘艳华被川汇区法院第三刑事庭非法判刑八年。
山东临清法轮功学员马少杰女士六月底被冠县法院误判三年零三个月，勒索罚款10000元，现已上诉到聊城中级法院。马少杰2019年9月13日被临清青年派出所警察非法拘禁一天，于当日晚7点多放回家。9月17日早晨又被临清610国保大队人员从家中绑架。
吉林长春市农安县十多位法轮功学员2020年7月15日遭入室绑架。当天农安县公安局统一行动，绑架张秀芝、张淑云、吴冬梅、高小琪等十多人。法轮功学员蔡玉英60多岁和丈夫于春林被绑架，他们家的防盗门锁被撬掉，露两个大窟窿，警察把他们带走后门都没锁。
湖南岳阳市73岁的法轮功学员郭丹霞2020年3月17日被入室绑架，6月底被劫持到岳阳市康复医院精神病医院迫害。岳阳市君山区62岁左右的法轮功学员卢永良2019年5月27日被绑架，20多天前被截入该精神病医院迫害，面临非法庭审。
河北唐山市法轮功学员赖志强在冀东第二监狱期间区遭受严管迫害三年多，被迫害致脑血栓症状，目前在监狱的卫生所躺在床上动不了，半年多了天天被灌食，说不了话。家属曾多次到冀东监狱要求会见，均被狱方无理拒之门外。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突然二次封城，谈中共在新疆迫害民众。7月17日凌晨，新疆乌鲁木齐、吐鲁番、喀什等城市突然同时封城，瞬间民众都被囚禁在小区内，大街上空无一人，省区内的高速公路纷纷封闭，出入新疆的航班锐减90%。表面上起因是新疆卫健委7月16号通报，乌鲁木齐市7月10号出现一发热病例，并于7月15日确诊，至7月17日上午已经发展为6人确诊，11人为无症状感染者。自陈全国2016年执政新疆以来，大力推行网格化治理新疆，把新疆从大到地州市，小到乡街道社区，划分成一个个监区和监市进行监狱化管理，令每个网格辖区内的民众就像囚犯一样被管控。地区市县之间建立公安检查站，在市区内建造大量的警务站，每隔500米左右一个。新疆还修建了大量的集中营关押民众。新疆当局利用公安和社区双重迫害新疆民众，新疆社区工作人员扮演的是监狱里面牢头狱霸的角色，一个社区20到30人，管控着5000至10000左右的居民，而这20多人大部分是从社会上临时招聘的无业闲散人员和刚毕业的学生，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中共政府让整谁就整谁，原有的正常社会管理体系完全被摧毁。新疆抓人送集中营根本不需要公安审批，社区里的包户干部打个报告交社区书记签字后，公安就得照单抓人，而刑满释放人员如果居住地的社区不肯接收，其人还得在监狱中继续待下去。这就是新疆曾在极短时间内抓捕几百万民众包括法轮功学员的原因，社区可以跨越一切司法程序迅速抓捕任何人。在如此恐怖统治下，新疆很多原居住人口选择逃离到内地，于是当局开始限制乌鲁木齐人迁户内地， 并大量在内地扩招汉族公务员来疆。目前新疆的每个有法轮功学员的社区都设有宗赤为主任、反邪专干和教育转化小组。中共投入大量人力在社区，对法轮功学员进行全方位的迫害。中共政府对自己发明的这套害人机器甚为得意，当中共肺炎爆发后，便急于把这一套整人的经验在全国和香港推广。中共在疫区内以社区为单位管控民众自由，管控民众思想及生活买菜等所有的方式均来自于新疆的管理模式，就连所使用的词汇也来自于新疆对民众的迫害，比如有网格化管理，比如方舱医院的应收尽收。近日新疆第二次疫情爆发以来，在中共舆论的引导下，有人吹捧什么世界防疫看中国，中国防疫看新疆，新疆素质，一声令下全民待家等等。靠谎言和暴力是无法战胜疫情的，谎言和暴力恰恰是导致疫情扩散的原因。迫害法轮功越严重的省市，疫情就越严重。新疆当权者还在策划在7月20日前后大规模迫害法轮功，却没想到引来了7月10号美国对陈全国等四人的制裁和疫情二次爆发的天谴。
河北唐山市路北区高新区发生的骚扰迫害。前些天，在唐山市路北区居住的许多法轮功学员均遭到派出所、办事处、居委会的骚扰。两名派出所的警察到一个姓刘的老年法轮功学员家，让他写什么不练法轮功的保证书，遭到拒绝后还说，我怎么向领导交代呀。老年同修慈悲地跟他们说，记住法轮大法好就是最好的交代。两个警察点头笑着就走了。路北区蓝天楼办事处和居委会给法轮功学员白艳辉的家属打电话骚扰，让写不练法轮功的保证书，遭到白艳辉的拒绝。他并给家人讲真相，劝导家人绝不配合邪恶的任何要求。路北区大理路派出所和居委会给多名法轮功学员打电话骚扰家属和本人，均遭到拒绝。7月15日上午，唐山市路北区两位70岁女法轮功学员在人民广场超市外的车筐里发放真相资料时，被那里的高清摄像头拍到。之后在两人去超市购物时，被恶人根据所穿衣服进行指认，后被绑架到高新区公安分局。高新区公安分局局长亲自参与此事，两位法轮功学员讲真相、发正念，正念抵制迫害。下午分局警察通知家人，威胁家人签字画押。一位法轮功学员晚上6点多安全返回，另一学员被预谋绑架到拘留所。去医院查体时，高压达240毫米汞柱，该法轮功学员晚11点左右安全返回。
吉林省伊通县委党校办洗脑班迫害法轮功学员。2020年6月至7月间，吉林省伊通县政法委配合中共迫害法轮功，盲目执行违法政策，指使宗治办、司法所、派出所等相关部门骚扰、胁迫、绑架法轮功学员，包括已经放弃修炼的人及家属也不放过，送到伊通党校开办的邪恶洗脑班，强制参加所谓的学习，逼迫写三书，并威胁如果不去洗脑班，将来影响孩子前程。据悉，西北镇有多个法轮功学员被骚扰，他们不配合这些被中共利用的人员的违法行为，善意地跟他们讲真相，告诉他们学法轮功叫人做好人，要往哪儿转化呢？瘟疫有眼，迫害修炼佛法的人不会有好结果的，坚决不去洗脑班。有些工作人员早已明白真相，表示是受上级部门指派来的。大孤山镇两名老年女法轮功学员被逼迫参加洗脑班，由于年龄大身体不便，就逼迫他们的孩子顶替去强制洗脑五天。还有一名法轮功学员出现病危状况也未能幸免，洗脑人员到家中逼迫其表态。该学员子女被骚扰得不堪忍受，他们走后家里闹腾好几天不得安宁。7月13日洞尖山乡有两个曾练过法轮功的妇女，已不修炼多年， 也被强制送进洗脑班五天。
严正声明，严正声明是在中共高压迫害下曾经写过不练功保证的法轮功学员，现在宣布重新修炼的声明。本周286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129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警察明真相后，辽宁法轮功学员顺利走脱。辽宁来稿，2020年7月的一天，辽宁盖州市一名法轮功女学员在讲大法真相时被恶人举报，一个年轻警察和一个戴眼镜警察开车将该女学员绑架，并搜走了一个包，包里有十几本真相小册子，一本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一个真相光盘，一串钥匙。到了公安局，警察将他领到接待室，并没有领到审讯室。不一会儿，他们又叫来一个国保警察，他们询问他，问他姓名、住址、什么时候练的功。女学员都没有配合，一直在向他们讲真相。当时这名学员的兜里还揣着三退名单、真相护身符等，看起来也很明显，可是警察没有搜身，年轻的警察一直点头，看起来是明白大法真相的。在询问的过程中，警察态度温和，也没有做笔录。不长时间，国保警察就离开了，屋里始终保留一个警察看守着。中途到了吃饭时间，警察也给该女学员盛来了饭菜，但被她拒绝。大约下午五点半左右，接待室里看守的警察有事离开了，这名学员踩着桌子从接待室的接待窗口爬出去，推开大门顺利走脱。从这件事中的警察态度可以看出，社会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警察也在了解真相，在对待法轮功问题上也在做出正确选择。
村里好多人看了真相才信。新疆来稿，我在新疆，因为新疆一直处于高压态势，群众对中共宣传的内容以外的东西不敢主动去了解，更不敢说，否则就可能弄去教育培训，其实就是会失去自由。前天一人收到法轮功的真相采信后非常害怕，就到村社区去反映，没成想所有接触的人都默默地在看那条真相采信，其他好奇的人也都跑来看，这样一来让大家都了解到了法轮功的真相。
下面请听人心与因果，即将坠落悬崖的瞬间我得救了。作者四川法轮大法弟子的亲属。我是四川省绵阳市人，今年28岁，家里的亲戚修炼法轮大法已经20多年了。亲戚经常告诉我，在遇到危难时要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对亲戚的话我并未放在心上，觉得那些有生命危险之类的事儿似乎与我无关。没想到在2020年的一天，我这个想法被彻底的改变了，因为这九字真言真的保住了我的命。到现在两个月过去了，当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五月中旬的一天，我开车去四川阿坝州的小金县出差，那个地方没有高速公路，又地处四川盆地的西部，有高山阻隔，路况不是很好，而且那里气候多变，在四五月份还会出现雨雪天气。那天我办完事想当天立即赶回家，就连夜驾车往回走。晚上十点左右行驶至四姑娘山脚下，当走到山路中腰地带时，因地处山区且路上来往的车辆很少，我的车灯射出的光带在凹凸不平的路上飘摇，显得格外的阴森恐怖。那晚很冷，风大，大风呼呼不停地敲打着车窗。我平时比较胆小，此时总感觉车内有一双异样的眼睛盯着我，让我的后背直发凉。为了缓解内心的害怕， 突然想起了亲戚告诉我的那九个字，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就不停地在心中默念着这九个字。天一直下着雨，我开的是皮卡车，后面还装着货物，大概还有1000多米就能到山下了。可在过弯道中，由于车速过快，车子开始打滑，车身不停地往悬崖边漂移。虽然悬崖边上有护栏，我是做工程的，我知道这些护栏有很多都是偷工减料不合格的。我有多年的驾驶经验，深知自己的车是装货的重车，惯性特别大，这种仅有6-70公分高的护栏绝对挡不住我的车。我彻底绝望了，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我会死，我会死，连人带车死在这里。当车身不知转了几圈后，我撞到了护栏上，可我的车居然没有掉下去，但一个前轮已冲断护栏，悬在悬崖外。我居然活下来了，我活下来了，我不断地告诉自己我活下来了。也不知过了多久，我终于缓过神来，重新发动了车子，火速离开了悬崖边。此后一路上，我兴奋地念叨着我的福大命大，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之类的自我祝福的话。直到行至汶川映秀镇，上了高速时，我的心才彻底平复下来。想着刚才的种种惊险，我突然反应过来，不是因为我福大，也不是因为我命大，而是在我上山的路上，因车辆稀少且一个人害怕时，为壮胆一直在车里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是由于我在不停地默念九字真言时，大法师父一直在看护着我，保护着我，在我命悬一线危急关头救了我一命，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感谢大法师父，感谢法轮大法救了我。
相信大法好，危重病人迅速康复。辽宁来稿，张放，化名，男，今年63岁，是辽宁西部的一个乡村的农民。3年前，张放得了脑梗，曾在市县医院住了3次院，人遭了不少罪，到康复中心康复治疗，花了几万元治，也没有完全治好。回家后，自己还不能走路，得靠着妻子帮助才能活动。张放的妻子是一位法轮大法弟子，学大法已经20几年了。妻子告诉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能恢复健康。他就天天念，还看了一遍转法轮，身体恢复很快，基本正常了。2020年7月12日早上，他家正准备吃早饭，张放和他妻子说他脑袋迷糊恶心，让妻子给他量血压，结果血压正常。就在这时，张放身体大量排汗，脸色发白，他妻子用毛巾给他擦汗，毛巾就像水洗的一样。张放对妻子说，好像自己不行了，心里没有底。妻子说，快念九字真言。他就开始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说话有点困难，他就在心里念，一遍一遍的念，反复的念。妻子找来村医生，医生看后说可能是脑梗，就马上打电话叫来县医院救护车，把张放用担架抬到救护车上，救护车拉着他急速开向县医院。张放心里一直在默念九字真言，一直念到县医院。到了县医院，在救护车开进医院大门时，大门口的路上有个小坡，车走上坡，躺在车里担架上的张放头朝下脚朝上，他突然感觉堵在脑袋里的一个东西从脑袋里出去了，随着他就开始吐，因没吃饭，吐出的东西像水一样，弄得满脸都是。妻子刚给他擦干净，他马上觉得自己头脑清醒了，医生给他做脑 CT， 结果是脑子里没有出血，没有血块。他的自身感觉越来越好，家人一看他没事了，女婿就开车把他和妻子送回家。中午，张放和家人一起吃饭。第二天，我看到他时，他正在干活呢，好人一个，啥事也没有。 我问他咋好的，他说他一直在念法轮大法好，是大法师父救了他。他非常激动，说着还哭了好几次。他说是师父救了他的命，他还给师父磕了三个头。张放一直很支持妻子学大法，还曾多次帮助村里的大法弟子送真相材料。他还自己开着三轮车，载着几位大法弟子到各村发真相资料。张放明白大法真相，相信大法，支持大法，得到了福报。他曾在他们乡镇的电管站干活，有一次他们有20人坐在一辆汽车上，里面拉着电线杆、角铁等东西，足有十多吨重，去安装电线杆。走在路上，张放说他要下车，司机把车停下，他就从车上往下跳，还没等他离开车身，司机就开车了，两个车轱辘从他的左胳膊上压了过去，他手腕上还戴了一块表，结果他的胳膊啥事没有，表盖碎了，手表还在正常走。他的经历让他越来越相信法轮大法好。本期明慧网大陆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